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3月14号，公元2006年5月12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会首议达赖喇嘛禁止奖章之提案获多数议员支持；中共指责达赖喇嘛南迷之行；德国官员首次获准访问西藏；西藏拿去湖泊上将牟明被迫办签；人权组织呼吁安南访问中国时提起西藏人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首议达赖喇嘛禁止奖章之提案获多数议员支持，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详细报道。
根据外电报道，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尼·范士丹和克拉格·托马斯昨天星期四提出一项议案，授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美国国会最高荣誉国会金质奖章。这项提案首次是由美国国会众议院代表雷纳·若斯雷登、民主党领袖南希·贝罗斯、民主党议员托姆·兰托斯、众议员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海德联名签署，提出将国会最高荣誉金质奖章颁发给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表扬达赖喇嘛对和平、非暴力、人权、宗教和谐等方面的卓越贡献。目前这一议案正在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中展开收集议员支持者的签名活动。美国国会金质奖章是美国国会向民众颁发的最高荣誉，是表彰单一的成就，也是对一项终身事业的肯定。获奖人可以不是美国公民，美国国会规定获奖者必须要得到2/3参众议员和总统的支持才能够颁发金质荣誉奖章。目前国会众议院代表雷纳·若斯雷登为主的重量级议员为了合法通过向达赖喇嘛颁发国会金质奖章的提案，正在两院中积极争取更多议员的支持。国会参议员戴尼·范士丹和克拉格·托马斯表示，这项议案获得了100位参议员当中的73人支持，并将在今年夏天举行的国会第109次会议上就此议案进行表决。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指责达赖喇嘛南迷之行，下面请听达令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三抵达哥伦比亚，继续在南美洲的各项访问仪程。达赖喇嘛此前访问巴西、阿根廷、智利与秘鲁的时候，总是向民众传播关爱与慈悲的心，倡导民众始终保持一颗和平与利他的内心。目前正在哥伦比亚访问宣传他的新书，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类型的记者会上说，达赖喇嘛不但是一个宗教人物，而且是一个参与政治以及分裂祖国活动的流亡者。他说，中国反对达赖喇嘛打着宗教的幌子在国际舞台上进行分裂的活动，中国希望相关的国家高度警觉。英国 BBC 报道说，中国多次指责达赖喇嘛要让西藏独立，不过达赖喇嘛则说他寻求西藏自治而不是独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抵达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后，受到当地信徒的热烈欢迎，讲经会场座无虚席，民众掌声不断。达赖喇嘛在记者会上表示，假如西藏更民主，他会交出政权，自己年岁已大，已经半退休了。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根据法兰克福光勋报消息，在德国政坛举足轻重的德国黑森州州长罗兰克赫因受到中国政府的邀请，目前正在中国展开访问。罗兰克赫在北京会晤中共全国政协主席 中央统战部部长刘洋东侯表示，北京政府这次探讨西藏问题的坦率和过去不自然抗拒态度完全不同，让他感到十分高兴。虽然德国黑森州州长罗兰科赫是达赖喇嘛多年的老朋友，并且在过去一直为西藏问题展开声援活动，但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洋东还亲自邀请了科赫访问西藏，因此科赫有望成为80年代末德国前总理科尔以来首都正式访问西藏的德国官员。据了解，去年七月份，德国黑森州不顾中共的强烈反对，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黑森州，并且向达赖喇嘛颁发了德国声誉崇高的黑森和平奖。黑森州州长罗兰克赫当时在颁奖致辞中强调，不能因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和经济往来就忘掉西藏人民的处境。他说，我们从来没有对中国的领土完整提出挑战，但是我们认为人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拿去湖泊上涨，牧民被迫搬迁。下面请听达珍的详细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消息，西藏纳曲地区乃日平措、董措、冯措等湖泊近20年来湖面面积平均增大了28.03平方公里，其他湖泊的水位也有不同程度上涨。自2000年以来，纳曲地区频频发生湖泊上涨、淹没岸边部分草场基地、部分牧民被迫搬迁的事情。生活在湖泊周围的一些牧民家里或者羊圈里出现冒水现象。报道说，随着气候变暖，西藏北部冻土活动层会逐渐的退化，雪山逐渐的消融，导致夏季植被生长提供水分日趋减少，有可能加剧草原退化。当西藏成为中共殖民的同时，西藏的环境也同样遭到了巨大的破坏，草原、农田、原始森林、水源以及野生动物等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另外，根据近期从西藏当雄县流亡抵达尼泊尔的藏人证实，近几年来，中国当局在西藏当雄县乌木乡特别设立了开采矿产资源的工作小组，要求除了在每年的冬季以外，都要加强开采毛乡拿陇地区的大理石矿产资源，并且装在卡车上运往中国各其他省市。这名藏人还估计，中共实施这一开采计划已经有3年多，期间在每年都有上千辆卡车把当地的资源运到中国，大肆开发各种矿产资源的恶劣行为，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以及自然草场等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从而使西藏的生态环境和江河源头遭到前所未有的污染，雪山融化，湖泊上涨，森林砍伐引发水灾，气候暖化，河流干枯，民众缺水等种种原因，都是当地环境受到人为的破坏和污染所造成的。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决定将于本月19号到23号间对中国展开访问。对此，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在同中共领导举行会晤时，提及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人权状况。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将比莫伦向本台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将在下周访问中国，并且计划同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等有关人士举行会晤。江北姆伦还强调，近些年来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尤其是在2005年开始，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寺院中加强展开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以来，很多僧人遭到了当局的拘捕和关押、判刑以及死亡等。因此，该中心强烈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将同中共领导举行会晤时，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改善西藏境内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是非常重要的。据了解，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近期召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秘书长安南即将访问中国的这一信息。按照议程，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将于本月19号开始 对中国展开为期五天的访问，期间将同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等有关人士举行会晤，并且就有关中国和联合国之间的合作关系等议题上将展开讨论。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播送的巴热达瓦村人撰稿的《论西藏》。
如果说乃东和藏巴王对包括康和安多的整个西藏之统治更多是名义上或间接的统治，那么甘丹伯章政府则是对这些地区直接实施统治。在西藏东部的康区，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甘丹伯章政权后，马上派遣拉冈巴、帕卓等1000人马亲自去打建泸定、加绒、木里、德庆、南清25族以及林聪、巴汤、李唐、霍尔五部等地区调查户口，指定赋税额，并将各地的户口等详情详篇立册，共15本。木里政教史也记载了蒋亚桑巴根敦五世达赖喇嘛的指示返回木里，并在政府军的支持下统治木里的情况。蒋亚桑巴圆寂后，五世达赖喇嘛于公元1656年发布命令，宣布由蒋亚桑巴的侄子及其后代继承蒋亚桑巴的全部权力，从而开始了蒋亚桑巴家族先后21代王对木里长达300多年的统治。该书还记载了青海扎什巴图台及奉西藏政府之令前后两次进军德契的情况。在解唐地区，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就已经派遣官员进行管辖，在中共出版物中也指出，清初丽江土司世衰，西藏统治势力又进入德庆地区进行统治，派第八崔策驻中点，由他报请西藏地方家委第八两人管理全建烫即解堂7700户，藏语称丹东丹家神窝五元，分管全境各660户，藏语称爪家爪子，并称诺奔德奔16元，统帅各管辖地60名骑士，藏语称达玛爪子，以上总称23元土官。为了巩固政教合一的统治，将土地和村户划分为拉的、崔的、奔的，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再看西藏政府对青海地区的管辖，安多政教史第一篇第四章以及河南蒙起史等都谈到，有一段时期在青海蒙古各部将发生内战，达赖喇嘛派出国贸察藏的堪布赤勒隆柱在浩门河上游秀下为各地方水流汇合之处，临近达纳斯之地召集各部蒙古会盟，划分左右两翼及牧场，任命固始汗的第六子扎西巴特为所有青海蒙古部的总首领等情况。从1656年起，在青海的蒙藏军队已向边内藏族部落收取贡府为名，先后躲内地看官兵20余次。满清皇帝派遣约分疆边界向有定列伯仲等纳贡蒙古者听耳暇，赏系前明所属，应归属中国，表明当时双方应边界辖区发生冲突，后来根据满清皇帝的系前明所属应该归中国的建议获得解决，表明双方已经形成一个稳定的边界。公元1696年，满清打败其头号敌国也是西藏的蒙古准噶尔以后，派出使者到青海一带。
以上听到的是巴热达瓦村人撰稿的《论西藏》，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